关于天文学方面的一些新知的之前，我们先来谈一谈探索物理博览会。这是民国94年7月1号到94年8月7号，这是北区。7月1号到9月30号是中区，南区也是7月1号啊，7月1号同步开始。
对，
但是它到9月4号。北中南三区，北区在中正纪念堂，中区在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南区在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高雄市九如一路。你说我们有没有听友会开车到高雄去看一下？你也鼓励一下，
看看大伙儿诚意如何了。
对了，这个探索博力不探索物理博物馆不博览会，你看我为什么一直念错，你知道吗？
怎么
不容易啊？一连三句都念错，那是因为我还没有一句，下面还有一句要念错。林志玲，我们要体验林志玲的物理
啊，错了，这是
啊，不是啊，是吧？
那就林志玲体验物理，
这跟林志玲什么关系？
主要是因为这个探索物理博览会呢，也算是一个蛮大的活动哈。那教育部跟国科会都很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国内的年轻学生跟我们的一般民众呢，能够体会到物理其实在生活中无所不在、无处不在，而且很有趣。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定位在一个怎么样，游戏物理、趣味物理、游戏科学，定位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所以希望大家来参加。
是
的，当然我想谈到代言人，大家脑子里浮现的一个印象就是林志玲这三个字，
所以他什么都可以代言。
对啊，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物理方面的这个代言哈，蛮正面的一个事情，
是
科学教育有关的，我觉得很好。所以教育部这样安排了以后呢，我就觉得说能够由林志玲来代表我们的一般的民众，对物理不熟悉的甚至产生一点恐惧的一般民众呢，发觉体验物理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不但不难，而且呢会发现在我们生活周遭到处都是物理扮演的重要角色
啊。
这反正是爱因斯坦的，
我们生活周遭到处都是林志玲，那当然也到处都是物理了。是不是这意思？如果没有林志玲也就算了，可是一旦有林志玲，比如说明明有一个实验的机具叫做波动摆，波动摆是又叫蛇摆，是吧？
对对。
那我这一看到林志玲照片，我就想的是波动摆，我就会这么想，你知道，就是我对物理的理解就不一样了。
你是从生物的角度来理解它？
不是，这个就好。你告诉我什么叫波动摆？
波动摆其实是不同高度的一串钢珠啊，9个钢珠吊在不同高度。你同时让它开始震荡了以后呢，因为每个周期不一样，
是
它来回时间不一样。九个看起来呢，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各种各样规律的变化
啊，
那蛮有意思的。
以前我玩过，可是如果是波动摆，我就没玩过了，没试过了。
以前你还玩过这个东西？以前我只以为我们是趴地上打弹珠的那个那个年代。
对了，还有林志玲还参与了35万伏特的这个范式静电产生器。
这个 Vandegraaff 一个静电的产生器啊，号称是35万伏特，这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东西了。在我们过去这5个礼拜跟解说人员训练的时候，让每一个解说人员尝试，大家呢在经过适当绝缘了以后，无论你的手或者你拿任何一个金属的物体碰到了这个静电球的表面
啊，
你全身上下会跟这个静电球达到同样的电位，35万伏特。所以人最容易变化的嘛，人最容易明显的看得出来的地方是头发，因为头发上充满了
头发吗？
对对对，头发。
我身上有很多不见得好看，但是不容易拿来表演。
对对对对对，改天专门给你了。那头发呢，就是因为上面充满各种各样的电荷，而这电荷都是同性的
啊，
同性的电荷互相排斥，所以自然会让头发竖起来。过去我们所有的解说人员在练习的时候，每个人头发竖起来了很好笑，看起来好笑啊，
并不会好看，
并不会好看，是蛮好笑的。有些女孩被我们另外一些助理的那些嘴巴比较损的人说，你看疯女18变。
是，
可是呢，我们唯一看到一个好看的就是林志玲。这我不是在那边嘴上抹油，是的，那天下午呢，他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本来也是有点胆小的，他拿了一个小小的钥匙，慢慢接近那个静电球，就看着静电球跟钥匙之间爆出火花，就是他的头发就慢慢站起来，整个头发是淡金色，
还是慢慢的，
要慢慢的站起来，站起来了以后呢，后面打一束光，导演打了一束光，
是
他来其实是拍整个的30秒的一个广告片嘛，真的很漂亮。
你知道他的头发是属于谁的？
啊，属于啊潘婷的
潘婷 Pro。 对了，你这样拍可以吗？
还好，反正这为科学奉献嘛，是吧？对，但是我想，其实那天我真的想说一下哈，对林志玲跟她的母亲吴慈梅女士呢，非常非常感谢，因为他们纯粹是公益性质，不拿一毛钱。一直到晚上我送那个吴女士回去的时候哈，开车到了巷口下来，你想林志玲要出门的话，举凡她的服装、化妆、发型、助理，
是
样样都要钱，那你公益活动不拿我们主办单位一毛钱，也说不过去，所以我真的是很诚心诚意的包了一个小红包，那到时候呢，陪着吴女士往她家走的时候，她手上有本书我借过来夹在里头交给他，他一看到一个信封就知道怎么回事，硬是塞回来给我，两个人在黑夜暗巷里拉扯了半天，
然后他说问讲，千万不要那么客气，
然后还好没有被狗仔队拍到，哎，那天，据说哈，他到国科会来拍片，那个拍片场所是安排在国科会一楼的，
是
狗仔队就从他家一路跟到国科会门口，
哦。
其实我们听了这他妈妈吴女士也说了，你就让他进来吧，让他来拍拍看，这做物理教育其实很正面的一件事情嘛，没有人见不得人的事，不过很好，是从头到尾啊，
狗仔队不会进来，因为他知道你们这是搞物理的，不是搞生理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不过不管怎么讲，再重新强调一次，探索物理博览会，你看讲完林志玲我就不会搞错了
啊，
探索物理博览会。在今年的7月1号，北区、中区、南区同步展开，欢迎到中正纪念堂、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都去看看。
好，谢谢。
接下来 Deep Impact 被林志玲啊，不，这不探Deep Impact 升级号，或者是深深的撞击了一下。这个我们介绍过好多次了。用一个300公斤的球。
对，一个铜块，去撞一个彗星，
是
那个彗星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它将面临的运气是什么。
那么会造成新的流星雨吗？
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这很有意思啊。因为当时的流星雨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的是8月份的英仙座流星雨跟11月份的狮子座流星雨。
是，
为什么会有流星雨呢？我们知道流星，大春兄，您平常也看流星？
没有习惯，有的人有习惯，抬头就。大乐透，下一期大乐透啊，就是看有看流星的习惯。
每天晚上，对，如果说大家闲得无聊，挑一个天气晴朗、没有光害的地方哈，躺那儿看1个小时、2个小时呢，总能看到10颗8颗的流星。
哎，
因为这流星就是从太阳系里的灰尘，非常非常小的微小的灰尘，掉到我们大气层里头，高速跟大气摩擦产生的光亮，瞬间即逝，但是很亮。所以呢，这个流星呢，平常也会看得到，但是有些时候呢，流星特别茂盛，一下子每一小时来个几十颗、上百颗，甚至几分钟来个几万颗，那个叫流星暴，不是叫流星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因为，地球经过了彗星的轨道，
是
彗星一路走了一路撒东西，一路丢垃圾。彗星本身呢，它表面就会有东西剥落。无论是彗星本身的这个岩屑也好呢，里面排出来的气体也好，在它轨道上会留下了很多碎片碎屑的。那这些碎片碎屑留在那个地方没事儿，万一地球刚好经过了彗星的轨道，那这些碎屑就会受到地球重力的影响，在短时间之内大量进入地球的大气层。如果你刚好在黑夜对着你下来的话，你就会看到非常壮盛的流星雨。那每一年你看彗星的轨道是固定，
是
地球的轨道也是固定，所以你有几场流星雨算得清清楚楚。
所以还可以算出什么极大期，我记得说是视作流星雨的极大期。极大期的意思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可以看到最多的这个流星雨。
对，就是在这一个流星雨的阶段，譬如说8月份它可以从11号一直到17号都是英仙座流星雨的，但是里面呢，你真正穿过了最中心的彗星轨道，最接近中心彗星轨道的地方，预期会有比较多的流星出现，这个叫极大期。
是，当然，还有一些相关的吧，这个比如说，流星下来，这个我们除了看到它，还是会不免去想到，我们穿越这个彗星的时候，彗星的轨道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什么样实际的影响？
但是我当然会想的是说，如果万一我们穿越彗星轨道的时候，彗星就在那儿等着，你就睡不着觉了哈。
是，
但这样机会很少。通常呢，是彗星刚刚过去的时候， 地球穿越过去，
嗯，
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壮观的流星雨，因为它的碎片非常集中，
嗯，
时间久了以后你再穿过去呢，它碎片散得差不多了以后，那就是稀稀疏疏的了，
嗯哼，
一年大概有十几场流星雨，
是
你去查天文年鉴会发觉几乎每个月都有，还配合国定假日，都是准时发生的哈，但是真的要讲壮观的话是前几年的狮子座流星雨，
是
那每一年都有固定表现的是英仙座流星雨，
嗯哼，
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知道哪一颗彗星造成的，地球什么时候，地球的轨道固定，彗星的轨道固定，
嗯哼，
所以每一年这个方向什么时候会穿越呢，是不会改变的，
是，
所以它还好是可以预测的。
那它长就是可以长达多久呢？比如说几百万年吗？每年都来，
哦、嗯，这目前呢。我们的了解啊，哈雷彗星是我们观测的最普遍的，从当时在春秋时代中国人第一个观察到哈雷彗星以后，到1986年上次回归是第35次回归，
是是是，我还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
嗯、
讲哈雷彗星到地球上来的那一年、
嗯、
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1986年、
对对对，我记得1986年写的文章，
哦 OK、嗯、然后你把它跟彗星连在一起，
我最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
嗯，
我从到了第三个到第四个月，我加减法算错了，
嗯，
所以就一路错掉了。那篇文章绝对不敢收在任何我的书里面，因为数学不是数学，是算术错了。嗯、好，我说这个了。
对，彗星的35次，哈雷彗星就拿哈雷彗星做个例子，35次来回哈、啊，一点都不显老态，长长的尾巴横亘夜空，
是。
这么多次了，因为每次即使受太阳的热力蒸发啊，它损耗的质量只是一点点而已。
嗯嗯，
你不要看它的彗发跟彗尾拖到几十万公里、几百万公里那么长，但它的密度呢非常非常低。我记得好像说过，
是
它彗星的密度是比我们地球上最好的实验室做出来最好的真空还要稀薄1000万倍。
嗯，
所以它消耗的质量很少。
是，
可是呢，尾巴是很壮观的。
嗯，
但这么来一趟以后，损耗不了多少质量，所以看起来这个彗星至少哈雷彗星可以再回来几百次。上千次都没有问题、
嗯、是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火星食物。
嗯，
来口火星食物
啊、哦、对对，大主任，我再回稍微讲一下，等到我们下次再来上节目的时候呢、
嗯、
就是深极号撞的同一天
啊，就是也是
7月4号第二天，所以撞的结果怎么样我们清清楚楚。
嗯，
7月4号是美国国庆，
对了，
看美国人在院，大家伙在屋里放，在院子里放烟火，
嗯，
看天上是不是也能够放出个烟火来。
是，
到时候呢，7月2号、3号、2号、3号、4号那几天，台北天文馆跟中央大学天文所都有好多活动，
嗯哼，
主要在台北天文馆做演讲，像我们的叶永轩叶老师，他其实本身也参加这个任务。
哇，
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参加，注意新闻媒体，那时候会很有意思。
好，那这跟火星食物没关系。
好，对，
火星食物你别忘了，我就不饿了，你知道吗？
啊、饿了。
嗯，
对，火星食物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因为大家要想，你到了火星上以后呢，你可不能带一个食物舱去，带不了食物舱你怎么办？因为到了火星啊，从地球到火星，按照目前的速度，大概是8个月，平均是8个月。
是的，
所以呢。你如果一个人
过了赏味期吗？你是说很多时候都会过了赏味期。
如果对对对，有一个人在火星表面等食物，
嗯，
从地球上送过去8个月的时间哈、啊，
嗯，
按照正常的算法，一个正常人的8个月里面所消耗的食物跟饮水，总共是23顿。
一个人。哦吼，哇，那这个太空船怎么样？如果说两个人上去，
嗯，
就要40-50吨的，那要多么大的太空船？它
那对你够，现在一般的太空船大概有个几吨就不错了。
对，
一般的卫星几吨，太空梭当然重一点，太空梭飞不远，太重了。
好，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卖个关子，我们听一段新闻可不可以？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行。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所有新谈天坐在录音室里的，就是刚刚送林志颖的妈妈回家的孙维新。
这不是一个科学课题，
这蛮科学的。你看嘛，到火星上吃什么？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8个月的时间啊，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嗯、所以呢，以前有个想法，说你先发射一些火箭。携带的食物落在火星表面、
嗯、
然后太空人再姗姗前来、 他下了火箭了以后呢，找到前面的火箭，走上楼梯，打开门，开了冰箱，
对了，
食物就有了，就可以吃。
可是等会儿，火星也很大哎，
嗯，
是不是？
对。
结果一个在，比如说现在的阿根廷，一个在英国，这怎么办？
你慢慢走嘛，反正有的是时间。
对，没别的事，对不对？
对。不过这阵子火星上面又传来不少好看的照片哈，像除了这个火星食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
那怎么解决？你也没讲。
哎。它有40%跟60%的差别，它60%是从地球运来的，有点像我们水灾受难的地方从外面运来的东西，
也真的是照你讲的那个方法，先另外一个火箭，
对对，先送过去的，40%呢，它想就地取材，让火星土壤能够种得出来的东西，
是
它这边写了一些像稻米啊、洋葱、番茄、大豆，差不多跟螺旋藻能够补充蛋白质的，那菠菜、小麦，哎，听起来好像还蛮可以去的啊。
螺旋藻就是海菜了，是不是？
叶儿还可以包寿司，
听起来就是寿司。
哎，对对对，
而且从早到晚吃寿司，你不觉得吗？螺旋藻跟稻米，还有
对对对，
就这样
上了火星以后，欢迎你的都是哇哟，
真的。好，那如果食物是这样解决，它真的可以种得出来吗？
可以啊，其实你一般土壤到哪也都差不多了，但是你需要补充一些肥料，补充一些养分。
对，
但其实这些呢会对火星本身的表面会有产生长远的影响。火星的农业就像地球一样，
是
地球等到后来无论是蓝绿藻出现的，后来的植物出现了，对整个地球的地质条件跟大气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是，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未来到底希望火星变成什么样子，
或者是说是不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去宜居的地方。
对，对，到底我们要把它看成是我们的下一个居住的家庭呢，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天上那个珍宝，大家好好来保护，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这其实涉及到了两个不同的认知层次了。其中一个是救命的，因为万一地球不适合居住，我们就毁坏另外一个星球吧。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有能力，而且没有迫切的危险说要移居，我们能够保护火星的话，我们一定还会先保护地球的。
哎，说的也是哈，这只有把地球糟蹋的差不多了，我才想到说我们该到哪去啊。
对对对，
而且有两个可能。一个，如果是200-300年、300-400年以前的话，像英国人对待澳洲，那是送囚犯过去的地方，
是的，
找到一个地方把你国内不要人都扔那儿去了。另外一个是什么？是像芝加哥，当趟的人全部都搬到 Lake Shore 去了，搬到城外去了，
是啊，
留下来的人呢，就使用这个糟蹋的不得了的地方，所以我们到底对地球看法是说？已经被我们糟蹋差不多了，该走了，找一个高级别墅区去搬去 Lake Shore 呢，还是说把那些咱们的人类不喜欢的其他的人类，弄个火箭
流放到
火星上面去，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看法啊？
我认为前者可能性比较高一点。
哦，因为到那
新天地，
对对，
因为如果你要把
上海什么新天地，
好吧，再来。接下来还有，我们是不是还有太阳风暴要说一说
啊？对，这个太阳风暴很有意思。我们大家都知道，太阳有一个活动周期，也就是太阳表面的黑子数目由多到少，再从少到多。它是一个11年的周期。
11年。
如果你考虑到黑子它本身的南北极性的话，那是22年。因为它下一个11年呢，黑子的南北极性是相反的。
是。
但这个是太细节的东西了。但是我们现在2005年，其实是处在这11年的最中间极小期的时候，不是高峰，
是
不是最大期，是极小期的时候，没有想到太阳表面一点都不安静，
还是有太阳，
还是偶尔有太阳黑子。这太阳黑子呢会产生太阳风暴，那有些这太阳风暴每天产生，大家也不在乎，瞬间太阳表面变亮，然后温度高的非常非常，1000-几千万度的温度，然后大量的物质喷射出来，10亿吨的物质喷射出来，那从地球看过去呢，就是太阳表面上一小块突然亮起来了，我们把它叫做太阳闪焰，英文叫做 flare， 我们叫闪焰，
是
大陆上翻耀斑
啊，
看到这个
闪耀的斑点，
对对对，闪耀的斑点，闪焰，我们把它叫闪耀的火焰，闪焰。看到这个闪焰出现了以后，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再过几天之后，如果那个物质是朝着地球这个方向过来的话，过了几天呢，我们的通讯、我们的大气、我们的卫星多少都会受点影响。但是这一次今年1月份的一次太阳风暴呢，完全让这些科学家、太空物理学家跌破眼镜。大量的质子 在太阳风暴发生了以后几分钟之内就抵达了地球。
嗯哼，
哎，你很难想象，太阳光都需要8分钟才会到地球。
是，
这些质子呢，没有比这个要长多少，这几乎是接近到像光速，
接近光速。
对，但质子它不是从太阳表面出来的。
嗯哼，
太阳表面出来很多质子叫太阳风，散在整个太阳系里面。
嗯哼，
但是这种巨大的闪焰产生出来的爆发。会有冲击波，我们叫 shock， 这个冲击波会撞到这些质子，加速质子了以后，让质子以高速对着地球撞过来。
等一下，这个牵涉到了物体的运动能不能接近光速这个问题，因为一般我们不大可能去想象物质跟光的速度也一致。
嗯，
刚刚你那样讲让我吓一跳。有可能它会是一个
哦，可能啊，
让物质接近光速的运动。来，
可能地球上的这个加速器，我们前两个礼拜展望系列最后一场陈建德教授讲的，在加速器里面，你可以把电子或者是带电粒子呢，把它加速到99.9999%的光速，
嗯哼，
就是物质一般的小的粒子，透过我们适当的磁场跟加速的方式呢，在加速器里面，环形加速器里面，可以把它加速到非常非常接近光速。
是，
呀、yeah。
那么这个新型的太阳风暴还为我们带来哪一些可以理解的或者可以认识的？
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主要问题是说，看到了这一次质子风暴啊，就等于是这个质子在地球跟太阳的中间，被闪焰的冲击波加速了以后，迅速的抵达了地球啊。
嗯。
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说这种质子呢？会穿透太空衣，质子风暴来得又快又急，这些太空人如果是在外面没有地球大气层保护的话，恐怕是绝难幸免。但幸免不是说会没命，而是说他真的会生病
啊，
他的组织会被严重的破坏。
是，
所以呢，这种质子风暴，你看太阳表面一爆发，几分钟就到，连预警的时间几乎都没有。
是，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在月球表面活动，或者在太空船外面做太空漫步的话，真的是很危险。
是。那太空衣也就是纺织品，有可能进一步的有这个防卫作用吗？
我们要防卫这些东西，带电粒子，你就得用金属啊。
哦，
你又得用防弹。
啊，是的，
不行，总会想出方法来的吧？
是，不过这个新型太阳风暴又让我们，我觉得 big eye opener 啊，
也对，让我们
大开眼界。
哎，大师兄，您记不记得？当初我们讲过另外一个卫星，不是跑到太阳旁边来，张开那个很大很大的伞，
对了，
接收太阳风来的粒子嘛？
对，
那个伞本身做的都是贵重物质，您那时候还讲了黄金、钻石什么玩意儿，都是在要靠重金属才能挡得住这些高能量的质子嘛？
是的，
那叫创世纪号，然后回来不是摔下来了吗？
对，
哎，现在发觉还能用，
对了，
还能够分析，所以要挡住这些高能量的带电质点，一般来讲是要用重金属才能挡得住。
哦，哎，是还能用。
还能那数据还能够有人使用。
是的，那应该值得恭喜的吧哈。那接下来我们这一节还有半分钟，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质量介于地球和天王星之间的新型系外行星。什么叫做系外行星？我们讲过，但是新型系外行星怎么回事？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
Yeah， 这个有一个团队，伯克莱大学的，加州伯克莱大学跟加州理工学院的，在过去这10年里面，大概找到了将近100多颗系外行星。这个系指的是太阳系，指的不是物理系，是太阳系。太阳系外头的行星，别的恒星旁边环绕它转的行星。那找到这个当然很令人振奋，因为这是往宇宙生物在迈进的另外一步。但目前找到多半都是比较大的，大家都很努力要找小的。大的是多大？大的是木星的好几倍啊！木星是我们地球的1400倍那么大。然后是个气态巨星，我们相信它上面不会有我们这样子的生物。那为了要找像我们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就得找像我们这样小的地球。
是，
那很不容易。现在呢，这个研究团队呢，找到了一个，它的质量大概是在地球的6到9倍之间。它可以算它的质量、它的体积、它的密度、它的重力，还有大气压力。
是，
那可能因为它
那它环绕着什么样的恒星在运行呢？
它环绕着一个红色的、温度很低的红矮星
啊，
比太阳要小的，
是
红色的行星。更糟糕的是，它的距离很近。它距离那个母星很近，所以从那个行星上看到它的太阳直径是12度，就是太阳的我们自己看到太阳的24倍那么大。
哦，我们那是很大的了，很奇观哈。不急，我们现在过了时间了，稍微片刻马上回来。98张亚春跑新闻，寿星谈天。 再提醒一下，钟艺兴在前不久送林志玲他妈回家。
你说我这个可以写在我的履历表上面吗？
当然，开玩笑。你下一个阶段如果要求职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知道多有人缘啊，可以证明我EQ 很好，可以说是吧？
好，
接下来，新型太阳风暴刚才我们讲过了，但是有一点忘了讲，对不对？
对，
好像那个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大量的一个人力量啊，大的力量能够把质子送到地球，在几分钟之内就加速到地球。
对，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他提出一个理论啊，说一般的太阳那个表面的爆发啊，那即使速度最快的日冕物质喷发出来以后啊，每秒钟达到了几千公里，还需要花上一两天才会到地球的。那为什么这个几分钟就到了？他说了一个想法，说太阳四周是有磁场的。那这个磁场磁力线是扭曲，因为太阳会自转。
是。
那地球四周也有磁场，在太阳某一个角度产生了太阳黑子。他说太阳日心西面60度的地方，产生太阳黑子了以后呢，那个地方的磁场磁力线跟地球的磁场磁力线，somehow搭上线。两个磁场中间能够过渡，所以呢，质子一经加速上了这个高速公路，就一路无碍，
磁浮列车啊，是不是？
对，直抵地球旁边。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理论，
是，
就是地球本身的磁场呢，受太阳风的吹拂，形状也已经改变了。那太阳的磁场也是扭曲的不得了的，但somehow在某些地方搭上线了以后呢，那个质子就可以顺着磁场迅速的到达
新干线，对不对？就来了啊！新干线比较比高速公路还快的。
对。
好，刚刚这是前面漏了说的，接着我们又说到这个质量介于地球和天王星之间的一个新型的系外行星，据说它所环绕着的那个红矮星，看起来有24倍的太阳那么大，可是有那么热吗？
没有。它这个温度就小得多了，它如果是红矮星，那比我们太阳的黄色的星，它是黄色的，温度大概是表面温度6000度 K 左右，
是
6000度绝对温度。但然后呢，红矮星的话温度可能大概掉到3000-4000度吧，
3000-4000度
看起来比较偏红的了。
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掉到这，你不管它温度大小，它旁边行星还不少，所以今天发现了这个地球的，比地球大6-9倍之间的这一个普通的恒星啊。环绕的那个行星转已经不是第一个了，环绕这个红矮星转的已经发现了两个了，分别是木星的2.5倍跟0.8倍。2.5倍跟0.8倍是什么？是地球的800倍跟250倍啊。
是，
那这比地球大得多。那原来前面两个呢还没有什么样的引起大家特殊的注意，没有想到这个系统，你从那个红矮星，对红矮星它的运动轨道的些微受到扰动的监测，竟然能够用数学方法推出来旁边有三个东西绕着它转。
是，
这真的很不得了的一个成就。
你是说这个推算本身很了不得了，可是对我们来说，我又在想能不能哪一天系外去移民的时候，它能利用吗？就是说这样的星适合人去居住开发吗？
可以啊，如果你不需要太亮的光了，红矮星凑合了，它离我们其实不远。
可是它跟它的恒星很近呢，那温度还是很高吧？
温度很高，表面温度到200-400度 C。
对，就是它离它近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哎，对，你看它离的距离母星只有320万公里，320万公里，我们地球距离太阳是1.5亿公里
啊。
然后呢，我们的水星离太阳够近了吧？
是，
表面温度高得不得了。白天是摄氏200度 C，
是
晚上是-200度 C，日夜温差很大。你要去玩，你得多带点衣服啊。
唐小龙会提醒我们。
然后呢，它距离太阳是地球到太阳的1/10，0.4。
是，
1.5亿公里乘上0.4是6000万公里。
这还
水星是对。
对了，可水星6000万公里都还有
热成这个样子。对，这个是多少？这个是
320万。
320万公里啊。6000万公里跟320万公里，它近了20倍。
是，
所以它温度一定是高。
你还想害我去呢？你说可以去，
差点得逞。
好，接下来
让别人让你同人去好了。
我看看谁，唐小龙去。唐小龙每次都怕冷，就说你哎呀，有寒流来，你要加衣服。来，火星上的日落，
那火星上日落，如果大家以后想去看火星日落的话啊，那也是观光上面一个景点儿。
嗯，
因为火星离太阳要比地球离太阳来了远了1.6倍，
是
远了1.6倍呢，距离的平方啊，大概远了1.6倍，太阳就小了1.6倍。
嗯，
所以小太阳小了大概1/2左右，
是，
所以比我们在地球上看的太阳呢又小了好多。
嗯哼。
所以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呢，火星表面的那个落日跟晚霞据说是紫色的
哦，
听起来很浪漫，
是，
所以以后呢说不定
张系国在小说里面曾经提过紫日，紫日
他去过、
这个很难讲他很多地方都去过火星可能不一定。
那金人号跟机会号运作正常已经超过了490天了，这两个小车还是不错的。
是，哎，对了，这个火星上面好像跟是不是很多甲烷，对不对？
哎，甲烷，甲烷是
王道环有个理论，对不对？
对对对，王道环的理论是说只要有甲烷就证实有生物存在，
嗯，
是因为生物排气的结果，甲烷就是包含在里头的。
这个怪怪的，我一直以为他讲话的很科学啊。
啊、
嗯，甲烷会是就是放屁会是甲烷唯一的来源吗？
当然有不同的来源，甲烷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合成。
嗯，
但是我想你说在一个行星上头，或者在一个渺无人烟的地方，你找到甲烷，
嗯，
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应该有生物活动的痕迹。
谁放屁
啊？对，
是吧？
以前我还记得2年以前呢、啊，王道环跟我们参加的科学营啊，在我忘了吴大猷还是吴建雄科学营了，但跟学生对谈的时候呢，有谈到这件事情，王道环就是斩钉截铁的说，火星上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甲烷，
嗯，
那证明火星上没有生物，
嗯哼，
我说这就不对了。你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火星上没有生物，
嗯，
第二个是火星生物它
不放屁，
对，不放
是吧？哎，蟑螂是不会放屁的，不是说所有生物都会放屁，
我没有研究过
蟑螂。如果你想要对付蟑螂哈，有个办法，顺便讲一下，
嗯，
给它吃发粉，
嗯，
它不会放屁，它会嘣，它就会爆掉，当然声音不会那么大，我就是夸张一点。来来来，接下来，
所以有甲烷的话，
对，
现在已经发现了。那发现一点点纤维的甲烷，到底火星上有没有生物呢？这科学家又是争论不休。你知道第一个发现甲烷的一定会说，哎，这就是火星上有生物的一个比较直接的证据了。
是，
其他总是有一些不讨人喜的科学家提出反面的证据来说，甲烷有别的方法来合成。
是，好，接下来还有火星特快车号，首度发现火星的极光。
嗯，对，火星特快车号啊，其实我们应该哀今而勿喜。
嗯哼，
因为当初大家记不记得，在2003年12月的时候，火星特快车号带着小猎犬二号，把小猎犬二号这个登陆艇扔下去。
对，
结果我们不是说连个响都没有，就
对，
就渺无声音了吗？嗯，但这个母船还是成功的运作了，在火星旁边轨道上绕了好多回啊，拍摄到有的许多有趣的这个照片。
嗯，
前一阵子欧洲太空总署，这是他们的东西，大张旗鼓的开个记者会说，哎，在火星表面的照片显示可能有水存在。
嗯，
好像是别人都不知道，他们先发现的。
是，
但是我可以理解，
野人先铺
啊，好不容易，对对对，好不容易有一个太空船过去，总得讲一点新鲜的。
嗯哼，
即使别人听过了，他也装得像新鲜的。
哎，
但这次不错，他好像发现了火星上面的极光。
啊，
也，极光就是在极区太阳风高速运动呢，跟大气相撞造成的结果。
它的样子跟在地球上看到的极光很接近吗？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因为火星表面的磁场非常微弱，所以它的极光出现呢，也不像地球上那么均匀。
是，
均匀而壮观。地球上的均匀，如果你看一个地球以外的太空卫星的照片的话，
嗯，
你会发现，其实那个极光就是一个圈，在北极这边一个圈，很漂亮的。
是，今天我们的时间实在是不。